飞天魔女龙云凤主动登门要传授徐良的武艺，这件事情就非常奇怪。真使白眼眉疑惑不解，他不明白龙云凤说的是真还是假，他的目的是什么。素无往来，萍水相逢，又没有人情走动，出于什么动机要传授徐良能为呢？江湖上还有那么句话，宁舍一锭金，不传一招绝艺。说我给你花多少钱可以，你要跟我学真能耐不行，要学可以，那得过命的交情，有一定的感情，不然就轻易传授你绝艺，连门都没有。这个龙云凤就不这样，主动要交给徐良能耐，能使老心不怀疑吗？那位说，龙云凤究竟是何许人也？真像传言说的那样吗？一点不假，这是本套书上最神秘的一个人物。将来到了后本书，咱们说到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、五行昆仑绝命台、六十四剑大聚会，到那时候咱们再详细对他交代。他还有一番传奇的身世，此番他主动登门交给徐良能耐，也有一定的原因，只是他藏在心底没对白眼没说而已。闲言少叙，且说徐良给龙云凤磕了头，龙云凤往前一凑，梁子起来吧，不必客气。他嘴这么说，伸手一抓徐良的手腕子往外一拉他，但是龙云凤暗中可就使上劲儿了，他使的是大口天罡气，鹰爪力的硬骨，他要试试徐良能吃得消吃不消，但是他只使了三成劲儿。哎呦，可要了徐良的命了。老心毫无准备，觉着不好，已经完了。徐良就感觉到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尖儿啊，半身不遂，几乎要瘫痪了。徐良这心里就一翻个，心说龙云凤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不是按下绊子吗？说人话不办人事，你要把我徐良废了不成？因此徐良也就急了，舌头尖一顶上牙膛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脑瓜子一扑棱，运用气功气发丹田，丹田又贯于丹壁，徐良的胳膊砰一下就粗起来了，因此这才把龙云凤大口天罡气的功夫给闭住。龙云凤一乐，哈哈哈哈，罢了，小子你这气功练得还可以，要换个旁人非得叫妈不可呀。徐良虽然没叫出来， 皱力大的汗珠子顺着脑袋滴滴答答也流下来了。老仙心中暗自叫苦，一看人家撒了手了，因此也没发作，心说我这回可住了意了，跟他打交道得留神，不知道哪一阵儿他犯了魔劲儿，就去把我这条小命给搭上。再说龙云凤跟徐良说，徐良啊，方才我说的是实话，你这宝剑拿不出手去，因为教你的人他本身就是饭桶，名师才能出高徒呢。我希望你在宝剑上多下功夫，要想成名非得把剑练好。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世外的高人有几个不会练剑的呢？当然我不是说小瞧其他的兵器，你懂吗？我明白。如果你要不服气，你看看我练趟剑做个示范啊！你在旁边坐着看我的。徐良刚要递给他青龙剑，人家没要。再看龙云凤把外边这个大白袍子闪掉了，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，仍然是一身白，在白布囊之中拿着块皮条子来，这皮条子能有三尺，把头上的散发拢了一下，勒上皮条，然后从腰间一伸手，嘎嘣，拽出一把折剑。什么叫折剑？就是在腰里能盘着，一阵奔黄拽出来，就见这院里头霞光万道，是瑞彩千条啊，照的徐良都难以睁眼。哎呀，这个绿悄悄的，这是什么宝剑？怎么这么亮？青龙剑跟人家的剑比起来，那可差的太多了。就见这把宝剑比徐良的剑窄着一倍，尺寸长短可差不多少，就是特殊的那么亮。还没等练以前，徐良仗着胆子问：“老前辈，恕我直言，我想打听打听，您老人家使的这把宝剑叫什么名字？”感觉奇怪吗？你先拿过去看看吧。是。等徐良接过来一掂量，哎呦！你别看这宝剑比我那宝剑窄的一倍，这分量可沉的多呀。他往剑都上一看，造着一行篆字，颇似现在的甲骨文。徐良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是什么字儿来，就觉着这把宝剑冷气逼人，离这两担子还有半尺呢，就见这脸上刷刷刷冒凉气，汗毛似乎都往下掉啊，真是出一毛利刃。徐良看罢多时，又还给人家。我看不出来。徐良啊，大概你能听说，这把宝剑叫闭月修光扫魔剑。徐良点点头，我看过兵器谱，这第一章的头一篇就记载的这把宝剑叫闭月修光。
对，一点都不错，我佩戴此剑已经五六十年了，这把宝剑也没少替我出力呀。梁子，我先许个愿，将来你真把能耐学好了，达到我的满意，我一高兴背不住，把这柄剑就赠给你留个纪念。哎呦，我可不敢当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
当然，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啊，咱们抓紧时间，说练就练，你往后闪闪啊。徐良躲出多远去，再看飞天魔女，单手提剑往那儿一站，紧跟着并起凝神，往下一俯身，啪，把剑招就施展开了。这头一招叫天河道泄，一招分着八招。这第二招叫霹雳狂风，一招分着八招。这第三招叫判官索命，仍然是一招分八招，一伸手就24路，把个徐良都看傻了。他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剑招，就见人家把这柄剑呢使活了，身随剑走，剑随身转呐，隐约约传出风雷之声。徐良心说：“这是人吗？这简直是个神呐！”哎呦，怪不得说大话呢。比起我老师金经好斗梅良祖，比起春秋四老天龙地雅，他确实要高得多呀。难怪人常说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还有好汉。这话是一点都不假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徐良心说，我自觉着我不含糊，小名叫白眉大侠，满耳朵听的都是颂扬之声，的确我也没少露脸，但是我没碰上人家龙云凤，倘若他是我的仇人，焉有我的命在，我哪有今天呢？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谁能保住遇不上这样的仇人呢？我要没有一定的能耐，也得把命搭上。看来功夫是非练不可呀。徐良一边看一边暗下决心。龙云凤一口气练了八招，八招是64路。等练完了，人家唰一收招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把宝剑往地一扔，砰，插在地上，这宝剑烂颤。龙云凤在徐良面前一蹲，怎么样小子，我练得如何呀？
好，实在是好，太好了，我算开了眼了。
是捧我呀，是说的实话
啊？是实话，发自内心说出来的，
我相信是真的。因为咱们练这个宝剑，第二位他不会。梁子知道什么宝剑吗？
不清楚。魔山剑，
这种剑术只有我们魔山派我们爷仨会，要再出来个第四个会的就是你，要有第五个那就出着鬼了，那别人不会。乐意学吗？
啊，乐意学。
好，今天晚上不算，明天开始我就来教你魔山剑。不过贪多嚼不烂啊，也没那个时间，我仅能教给你这八招，你把套路记熟了，没事好好复习，久而久之你就能掌握他的奥妙，将来是不难成名啊。我也希望你成为我们魔山派的传人。
多谢老人家。
龙云凤说到这儿，扬起脸来看看天气，大概四更天过了，我得走了。
你到哪里去？
我还有点事儿。 还跟朋友有个约会，今天必须走，明天我再来。你老人家什么时候到你甭管，你甭找我，我自己就来了啊，该练功你还照样练你的功。龙云凤说完，带好闭月修光扫魔剑，哈腰捡起白袍子，然后披到身上，把麻绳一系，用手一指，哎，梁子，那是谁呀？
啊！徐良甩脸一看，
没人。等再回过头来，龙云凤踪迹不见。徐良一拨了脑袋，我这位真是来无踪去无影，好快的身法呀！老七逼撩上房，扎着背膀，四外观瞧，连个影子也没看见。徐良重新飘落到院里，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，就思索刚才所发生的事情，越想自己这能耐越白给，我可差的太多了，真得好好练呐。往后除了在开封府当差之外，每天我得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下下苦功夫。你看徐良这个人就这手好处，勤学苦练，要不怎么他成名呢？要想人前显贵，就得暗中受罪呀。徐良就是这种人呐，别看他嘻嘻哈哈，他的心非常重，对什么感兴趣他是非学好不可。老仙徐良感觉到有点乏累，收拾收拾东西回屋休息了。这一觉睡的第二天日头老高的，叫个仆人把他叫起来了。徐良苏起已毕，赶紧奔上房看母亲的病。徐三奶奶刚吃过早点，一看这精神比以往强多了，徐良感到非常宽慰。母亲，我看您可好多了。儿啊，娘总算躲过这一关了。哎呀，我心里头也着急呀。啊，你急什么？我替你着急。你现在是官身子，不得自由啊。包大人正在用人之际，让为娘活活把你拖住，焉有不及之理呀。孩子，要照这样，娘三日五日之内就能好了，你就收拾东西赶紧回东京吧。母亲，您不必替我着急，我已经告好假了，多在母亲康复之后而再走也不晚。徐良说着给母亲的衣服披了披，拿着药方让伙计去抓药，然后亲自煎汤熬药。那徐良是个孝子，陪着母亲在这坐了一会儿，飘娘爱听的话，娘儿俩谈了一会儿心，徐良这才回屋休息。他干什么老休息？他要养精蓄锐，等晚上好练剑。没精力能行吗？简短接说，这一天过去了，到了晚上，别人都睡了，徐良把后院扫得干干净净，小桌椅子茶壶茶碗都准备上，刀镖暗器青龙剑也准备好了。徐良开始练功，先练了一趟五祖点穴拳，又练了一趟八卦连环掌，练完了开始练镖，镖练完了练袖剑、墨玉飞黄石，最后练大环刀，压轴的就是青龙剑。他就回忆昨天晚上龙云凤教给他那些招，虽然没掰着手教，但是他看见了。老心一想啊，这招是这么使的，哎，照葫芦画瓢，我先比量比量试试。徐良真灵，有过目成诵之才，就看了一遍就记了个八九不离十， 他先走了一趟，教这个路数对，紧跟着又进一步开始练。徐良练的第三遍的时候，就听椅子上有人咯咯乐，回头一看，龙云峰不知什么时候来的，鸭子腿拧着，正坐这喝着水呢，一边喝一边在这看着。徐良赶紧强步起身，躬身施礼：“
二老人家，弟子眼拙，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来的。”“
哈哈哈哈，来半天了。”“行，你小子比猴还多着八套啊！看了一遍，你就全裸过去了。刚才练的都对，只有第四招和第十五招显着生疏。”没关系，今儿个我正式教你，来来来，抓紧时间。龙云凤照样把白袍子脱了，用皮条子把散发勒好，从腰中撤出闭月修光扫魔剑，跟徐良两个人站齐，开始手把手教给他魔山剑。头一天呢，就学了一招，叫天河道泄。您听这名儿吧，天河要开了口子，哗哗要淌下来，那得多大的气势啊！就形容人家这个宝剑开门见山，以势不可挡之势，取胜的决心。是非打胜仗不可，一招分着八招。徐良这个高兴啊，一直学到四更天以后，把天河道泄的八手都掌握了。龙云凤往椅子上一坐，练，就照我教你那样练。
是，
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等练完了，龙云凤一瞪眼，怎么那么笨？这第三手和第六手都不对，重练
啊！是，
徐良又没练对，龙云凤过来往旁边一推他，看我的，怎么练？他又做了示范动作，然后又叫徐良练，一直徐良练对了，他这才乐，行，还算有出息。记住啊，就教一遍，往后我走了，你就照这样练。一直到快五更天了，龙云凤站起来了：“梁子，又到时候了，我该走了。
老人家，我家里很方便，有不少闲房子，你要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在这儿休息。”“
不不不不不，叫人家看着我像个活鬼似的，官职不雅。另外，我本身还有事儿，我跟朋友有约会，人家还等着我呢。啊，明儿晚上我再来，再见。”说着话飘身上房，转眼不见。徐良一想，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，高人也。徐良没闲着，又重新复习着天河道泄，一直把这八招复习好了，这才进屋休息。书说简短，转过天来，徐良照旧看望母亲，一看娘确实见强多了，陪娘唠完嗑，给母亲煎完药，这才回屋休息。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到了晚上，徐良照旧准备好了，开始练功。龙云凤准时来了，教他第二招霹雳狂风，一招分八手，徐良又掌握了。第三天又来了，交给徐良判官索命。咱们简短结束。龙云凤从打露面到教徐良，11天过去了，一天教给他一招分八招，只是最后这两天不往下教了，让徐良开始总复习。到了11天这天晚上，龙云凤看徐良练完了，一乐：“梁子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咱们的缘分 到今天算结束了，我的传艺也开始告终，我身上这点能耐也算交给你了。你感觉这磨山剑如何呀？
还太好了，可惜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其中的奥妙。
对，功夫功夫，哪有十来天就学会绝艺的呢？我说过了，你平日要加紧演练，日久天长，你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。另外呢，光练不使唤还不行，将来你回到开封府遇上敌人的话，不妨你就时时闭月修光扫魔剑，非得实际用一用，你才知道此剑剑术的厉害。
是谨遵老人家之命。
徐良啊，明天晚上我就不来了啊，咱们日后见。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我相信还有见面的机会。
老人家，我有件事情打算跟您说一说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我总觉着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对您老人家毫无有孝敬之意。您肯于把绝艺传授于我，我觉着于心不忍啊。请问老人家，我得怎么报答报答您呢？
好小子，你抢到我前边去了，我就是要跟你提这件事儿。我还要问问你呢，平白无故的我传授你绝艺了，你怎么报答我呢？
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。那老人家你说吧，究竟叫我怎样报答？
好，徐良啊，我承认我是个怪人，确实我有时候犯疯病，但是我并不糊涂。我这个人要认准一条道，我非跑到头不可。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我就公开告诉你，我有个仇人。
哦，但不知他是哪位？
甭说，现在还不到时候。这个仇人我太恨了，要按理说我杀他不费吹灰之力，但是我不那么做，我得给你留着。你记住啊，要想报答我传剑之恩，你得把这个人给我宰了。
徐良闻听吓得一缩脖子、哎、请问老人家，您叫我宰的是哪一位？